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一天，新的生活，新的一天，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明天就会后悔，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在那里听他的话，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来滋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攻读宗徒大事录第11章21到26节，13章1到3节，主的手与门徒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增多了。这是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派巴尔纳伯到安提约基亚去。他到了那里，看见天主所赐的恩惠，就很喜欢，劝勉众人要决心依靠天主，因为他是个好人，充满圣神和信德。于是有许多人归向了主。以后他到他所去找扫路，找到了便带他回到安提约基亚。他们一整年在那的教会中共同工作，教导了许多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约基亚开始的。安提约基亚教会中有一些先知和教师，其中有巴尔纳伯和号称尼格尔的西满。基勒乃人路基约和与分封王黑勒德同母的马纳恒，还有扫路。他们敬礼主和进食的时候，圣神对他们说，你们给我选拔出巴尔纳伯和扫路来，去做我要叫他们做的工作。于是他们进食祈祷，给二人副手，就派他们去了。这是今天的圣言。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是6月11号，今天是巴尔纳伯宗徒的庆日。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听到我分享说巴尔纳伯宗徒，你一定会非常惊讶。首先，巴尔纳伯他没有在12宗徒的行列，他也不像保禄宗徒是在耶稣基督复活后亲自拣选的，但是初期的教父和初期的教会都称巴尔纳伯为宗徒。教会呢就沿承了沿袭了这个传统称巴尔纳伯为宗徒。这是绝无仅有的除了12个宗徒之外，就是保禄叫外邦宗徒，巴尔纳伯称宗徒，没有其他的人了。那么今天呢，就重要的给大家介绍这个巴尔纳伯宗徒这个人。那个巴尔纳伯呢，就是因为他特殊的传教工作积极的参与了初期教会的传教工作，初期的教会非常认同他就把他称为宗徒了。巴尔纳伯呢是犹太人，是勒卫族，生于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岛就是在地中海当中的一个岛屿关于巴尔纳伯的记述在宗徒大事录里边是这样最早的是这样描述的，就是当时初期教会都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他们的财产都归公用，那么好多的基督徒呢就把所有的奉献 自己的钱财、田地、房屋变卖了，拿来啊，都供给门徒们啊，按个人的需要大家分配。啊，原文是这样说：有一个勒位支派的人，原籍塞浦路斯岛，名叫若瑟，宗徒们称他为巴尔纳伯，意思是安危之子。他有一块田地卖掉了，把钱拿来放在总督的交钱。啊，这是《总督大事录》最早对巴尔纳伯的记载。那个保罗宗徒归化以后啊，过了三年，他去上耶路撒冷去，但是门徒都害怕保罗，不敢相信他也会成为门徒。但是巴尔纳伯啊，后来领着保罗啊去见了这个，在耶路撒冷去见了宗徒主呢，而且向巴尔纳伯讲话啊，说他怎样在大马斯城勇敢的宣扬耶稣的圣名。后来宗徒们啊就正式的接纳了保罗弟兄。那过了一个时期，安提约基亚的教会发展很顺利，安提约基亚教会就在今天的叙利亚，就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北部啊的，就是今天的大概叙利亚这个国家啊。当时那个教会发展很迅速，那耶路撒冷教会呢，就叫派两个代表啊去安提约基亚教会看看。当时派的代表啊就是巴尔纳伯。宗徒大事录是这样记载的：巴尔纳伯到了那里，看见天主恩宠的效果，满心喜悦，并劝得他们坚决地专心侍奉天主。他本是个好人，充满圣神和信德，所以有许多人信奉了他。说耶路撒冷教会啊，听说安提约基亚教会发展得很好，就派一个代表去，就派的巴尔纳伯。巴尔纳伯呢，到了安提约基亚教会看了看，哎，真的就鼓励他们啊，好好的侍奉天主。后来呢，安提约基亚教会呢，一天比一天发达，他希望找一个帮手。啊，当时这个保罗宗徒啊，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塔尔所，大概有三年之久，在旷野隐居啊，默想耶稣基督的奥迹。那么在这时候呢，巴尔纳伯就找到了扫路，把他找回来。后来保罗呢，就跟巴尔纳伯来到了安提约基亚教会，他们两个人啊，在安提约基亚教会整整待了一年的时间。所以安提约基亚教会呢，也就成了初期五大教会里其中的一支。安提约基、耶路撒冷、亚历山大、罗马，这几个大的教会里的源头，他们所创造的安提约基亚教会是其中之一。然后呢，基督徒的名字也是从安提约基亚教会从那里发起来的。后来这个犹太省发生饥荒，就是耶路撒冷周边地区啊发生了饥荒，安提约基亚的信友呢就募捐了一部分钱啊，要救济啊耶路撒冷周边地区的兄弟姐妹。后来他们所捐的款也是由巴尔纳伯和保禄啊送过去的。后来巴尔纳伯和保禄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呢，就离开耶路撒冷，带着一个叫马尔古的啊若望啊一同回去了。说在安提约基亚教会里边啊，人才非常多，在总督大事录里面提了这么几个人，一个是巴尔纳伯，一个叫黑人西满，一个叫路基约，还有叫马纳恒，还有保禄。后来有一次他们举行敬主礼仪的时候，圣神啊对他们说，你们要替我把巴尔纳伯和保禄留着，担任我召教他们所做的事业啊。后来教会就给他们副手 啊，打发他们走了。后来这就成了保禄宗徒的第一次传教行程，他带了巴尔纳伯，巴尔纳伯和扫路两个人，还带了马尔古，就开始他的第一次传教行程。第一次传教行程，如果你愿意了解的话，你看圣经啊，有他的第一次传教行程路线图。但是到了第二次传教行程的时候呢，巴尔纳伯就跟保禄分道扬镳了，没有在一起。那最后呢，是在安提约基亚教会里边，对是否遵守哥孙礼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也就是说，如果是外邦人要领洗入教，还要不要接受犹太人的哥孙礼，他们拿不定主意，就派了保禄和巴尔纳伯去耶路撒冷问。那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也拿不定主意，就召开了第一次宗徒会议最后决定说不需要外邦人临习入教，不需要再举行犹太人的哥孙礼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宗徒会议。那耶路撒冷会议结束之后，巴尔纳伯呢和保禄呢两个人又回到了安提约基亚，然后就发生了这个两个人意见不一致保禄就带了西尔马诺和迪茂德踏上了第二次传教行程，然后巴尔纳伯呢就到其他的地方传福音去了。好了，这个等于他们两个人在传福音上就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宗徒大事录记载呢就到此为止了。这就是整个宗徒大事录对巴尔纳伯宗徒的文字记载。后来大概这个巴尔纳伯在公元60年或61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世了。因为在罗马保禄被捕的时候，跟随巴尔纳伯的马尔古又被保禄招过去。大概可能就是巴尔纳伯去世了，马尔古呢又回到保禄的身边。据教会的传说，后来巴尔纳伯呢也到过亚历山大就是今天的埃及的北部就是巴勒斯坦的南部，还有罗马也到过罗马传教，说可能还担任过意大利北部米兰城的第一任主教这只是传说。后来为主殉道，被石头砸死。这大概是今天巴尔纳伯的基本上他的生平事迹。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